讲到这个 IGF 的这个过程。第二个的目标呢，就是应该说是很自私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或者说从 ICAN 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要得到一下，看一看你们的观点，讲一讲，看一看你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你们的关切是怎么样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夏莫谢的这个会议，那集中考虑了四个这个因特网管理的方面 ，IGF， 在突尼斯2005年开始成立。在我看来呢，我当时也在突尼斯，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在我们参加活动的所有人看来，这是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平台。那么有得到了良好的参与，应该要感谢那些活动的组织者。当然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能够让人们去，对于 ICAN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让它能够引领这么一个多方的这个利益攸关者的这种平台。那么战略上的问题，就是关于它的这个承诺或者说使命的一种更新。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背景需要指出。那么很多人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使命不应该更新，而且应该就让它过期就好了。但是有人觉得他应该接管这个 IGF 的这个角色。所以我想对于大多数这个房间会场的人来讲呢，他们可能希望看到的是它的继续，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拓展我们的这种多元多方利益攸关者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个最近这几个月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因特网管理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指的主要就是这个承诺誓言。我们刚才这个在9月30号我们才这个签署的，那它应该说改变了我们这一个因特网管理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机制方面，同时对于未来的工作也有一些影响。那么当然这一点是很重大的变化，同时也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我们的今后展开的辩论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好的消息呢，就是对不起，我不想损害其他的这个演讲者，但是呢，肯尼亚那边得到了一些很好的消息，就是肯尼亚对于这个 IGF 有着很好的想法。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特网管理的论坛，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在很多其他地方， 我想可能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内罗毕召开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 IGF 的论坛。那么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建立这种英联邦的这种 IGF 的论坛。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元素了，可能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引入这个国会议员的参与。那么国会议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参与有着很好的作用，他能够把他们的这个这种信息能够传达给政府的不同分支，我就不再在这里讲了。那么我现在待会儿再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我首先请我的同事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我想请我的印度的同事，那么他是代表着 GAC， 然后接下来我的俄国的同事将会谈一谈这个他对于这个 IGF 的执行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想还有呢，我还有 Marilyn 坐在我左边，他将会讲一讲这个是不是叫生态系统，不是生态结构。还有 Alice， 她可能待会儿会讲一讲她的一些这个想法，关于这个现在的体系以及未来的工作。还有 Chris 呢，他会讲，他将会修改正一下我刚才可能做过的错，有可能出现的错误。对，是这样的。还有 Chris 呢？他最后来演讲，他是我们的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那我想是否能够请我们的第一位发言者，谢谢你，感谢你这么 精彩的介绍，还有对于这个 IGF 的前景这么有着这么乐观的看法。我想他将会 ICANN 和 IGF 将应该说能够开始融合，我觉得这已经开始了。那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各种各样的团队，我们都已经开始融合。IGF 呢，那么我们在去年的12月份召开了一次会议，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应该说我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我也期待着我们能够继续。那么印度一直以来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从突尼斯开始，那是2003年、2005年，那么他一开始就是后来开始主办了 IGF 的一些会议，这是具有全球化的重，这在全球都是有重要性的。他们应该说实现了这个全球，在全球达成了很多一致的意见。作为这个我们准备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有一个高级的几个委员会，那么他的这些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待会儿大家我再跟大家来讲一讲。那包括这种设施，然后呢还有合同，然后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协议。那么这是IGF 在瑞士的日内瓦设有一个秘书处，我们有1400个代表来自全球92个国家来参加了这个海德堡的会议。那么这是在印度的，那么尽管是当时在孟买出现了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呢还是得到了很多这个与会者的参与。那所有的这些特征，那么包括这个因特网论坛，包括IGF 的各种活动，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来自全世界的这个与会代表。那么谈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个文化，然后呢还有语言特征。那么我们在突尼斯，我们还这个吸引了我们的印度的代表也参加了。在 IGF 呢，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计划，就是要为消费者服务，那建立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因为印度人很多，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很随便的上网，因为他们需要电脑，所以呢我们需要这种社区中心，这样的话他们可以通过电脑来上网，能够得到这些服务。那么同时呢，所有的这个免费的公共服务，免费的上网也是提供给在很多国家，在很多国家也有提供，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同时呢，我们有我们这个国家22种官方语言，有11种文字，我们有16种，你可以在网络上去下载，我们可以使用本地语言。那像这样的东西，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协会，包括各种各样专业的协会，这个印度的因特网行业的协会。得到了很多这个业界的参与，同时，那么这些参与的各方也都是 IGF 很重要的利益攸关者。那么现在应该说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严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切，就是关于除了英文之外，在用其他的本地语言发布我们的这些信息。还有这个手机上网的这一点的发展，我们现在全国有大概超过450,000个这个手机，我们现在把每个月有把15,000个用户变成手机上网用户，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说这一个行业应该说有超过6亿到7亿的这个行业，就这么至少这么多产值，应该成为他们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接入互联网，能够进行沟通。那么在这个教育网络方面，那么通过这种民主化的教育，其 就是把全国这5000个机构通过这种这个 PDP 能够连接起来，它将能够把整个国家从这个东部到西部、北部到南部这样连接起来。用一个这个，我们将要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因特网注册机构，把它们连接起来。所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希望。那我们在去年参加这个IGF 的时候呢，都提出来了。那么，我希望在 IGF 的这种会议能够成功的解决这一问题，基于突尼斯的这个议程，同时呢，能够开始我们这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这个成功的进行一些探讨，同时呢，能够广泛的交流意见。那么同时呢 ，IGF 已经得到了这个有关的因特网的管理和监管部门的注意，他们希望这一个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面貌。你会寻找到一种这种成本。比较具备效率的这种办法。那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这种我觉得呢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是乐意回答的。我想是不是可以最后再来回答问题。首先看能不能请您再接下来讲一讲。下午好，我来讲一讲这个俄国和 IGF 的情况。那么 IGF 对于这个俄国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提醒一下各位 ，IGF 呢，应该说它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倡议。那么联合国，俄罗斯是作为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了。而且他非常乐意的支持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他对于联合国提出的一些倡议都是支持的。那么从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在参与这样的一个论坛的，而且呢，我们在他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会议当中，应该说我们2003年、2005年的会议当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那么我们既有这个国际社会的政府的代表，那么还有来自其他行业的代表都对于这个会议做出了贡献，同时呢还有这个 MAG 的这个代表，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那我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安全稳定还有抗打击能力。那么俄国呢是非常热衷于想要解决这些一些剧烈的问题，就好像在前天，你看，俄罗斯总统重新又强调了一遍这些挑战，这些是我们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所以呢，要求号召我们采取立即的行动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为我们的未来做下坚实的保障。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因特网在全世界既有多样性，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热心于这一点？对于 IGF还有以及他为什么这么热心于参与这个论坛呢？因为他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人们能够展开更广泛的对话，讨论更加有挑战性的东西。同时呢，他也提供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还有他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很好的做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学到，我们可以展开更好的互动。 那通过其他的这个参与者还有这个贡献者，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同时呢，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跨政府之间的问题。那个说它主要是在这个国政府以内的，而不仅仅只是在这个行业以内的。我们希望让帮助俄国的这个 CCTLD 发布它的这个网站，不仅仅是用为俄罗人为俄国人，不仅还要为外国人这样去做，同时呢服务于整个业界。而且呢我们也在帮助这些论坛，让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受众，能够跟他们谈论一下我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的立场，看一看他们的关切有哪些。这些是非常好的平台来保持我们的这个更进一步的对话。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所以呢可能有些人不太愿意去谈一些这些情况，不愿意公开的谈论这些情况。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我们能够代表的这些因特网的这个行业。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这种更好的双边的关系，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差不多就是这些。我想最后想要引用一条消息，我们正在希望能够发布第一个的俄国的这个因特网管理的论坛，就在明年的春天。当然这一点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呢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但那大家可以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CCTLD 的主页，然后呢你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一些情况，看一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是怎么样的。好的，谢谢。谢谢你，非常好，很好的消息。那么看到俄罗斯能够准备开始主办一场 IGF 的会议，那么不仅仅只是国家层面上，还有区域层面上的方法。还有 Marilyn， 那么现在请你开始演讲。我叫 Marilyn， 我相信我是代表的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角度了。那我将要讲一讲呢这个生态系统，就是我们所在工作的这么一个系统，作为 IGF 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要讲一讲我所看到的它这个 IGF 对于它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影响。那么很多人参加 ICANN 的工作已经很久了，就在这个会场呢，还是我们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倡议的一个部分。对于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在南非我们有一个这个多方利益攸关者的这种委员会，那么他们一开始就在参与。我们后来还有一些这个跟进的这个会议，一直到后来我们的 IGF 的这个开创。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请 Mark Schumer 来做我们的这个演讲者，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因特网管理呢，它应该说它是一个代词代名词，就是它本身它是代表着另外的一种意义。它有一种风险，就是会可能会被认为仅仅只是政府的行为，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各方人士一起工作，然后呢带来为这个词带来广泛的定义，像他们也可以从中获益。因为这个概念的一致，这个连贯性和一致性，那么应该说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环境就是 ITU OECD 像这些组织，对于他们的看到的这个情况可能提出一些挑战。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联合会，加勒比海的通讯联合会，欧洲的其他地方的，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能够互相互动呢？还有呢他们是如何对于这些规则的制定是怎么进行沟通的呢？所以好像在我看来呢，这样的一个词呢应该说它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以一种连贯的充分的方式能够来互相进行沟通，来帮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以内 然后能够实现共存。在这个文件当中，就是由各国首脑所共同谈判签署的这份文件，怎么样能够互相合作而避免重复。那么当然很自然的，在这个框架以内，那么在过去十二年之内，这个还有过去五年之内 ICAN 的，那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同样的一些有参与者，那么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角色，我们是什么角色，有一些紧张局势，有一些问题，政府呢也有一些，有的有一些问题，那么就在想还有一些这种机构各种部门，他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取代这个 ICAN 是执行一些功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我想我们确实，在我看来 IGF 所应该做到的是必须要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我们应该这些问题必须要记住，而且展开讨论。我认为看展望未来呢，那么我们看到的情景应该是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注意力，然后呢对于那些积极参与 ICAN 工作的人是这样，同时呢 ICAN 本身也需要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在我看来，它的这个影响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视角，我们必须要这种同等的这个对给予他们同等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是不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呢在这个国家一级提出的倡议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要想办法让他们能够互相合作。就是要让他们通常在国家一级层面上，如果不能互相合作，争取在这个级别上能够让他们合作起来。很快我们就发布一份报告，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是得到 AT&T 的资助，得到和几个国家政府的资助。同时呢也得益于这个巴西政府的这个主持，那么它是为了让这个参与者用户参与 IGF 的这些人，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中获益，这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一直在参与的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应该关注的，我们要，这是我们学会如何去共存。我想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的构建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谢谢 Marilyn。 Alice 请讲。谢谢。我讲了，首先要谈一谈这个东非的这个 GF 的这些程序以及它的目标，然后再给大家谈一谈呢他们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互联网管理的这种这个意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个是非洲的这个 GF 把它放在东非呢？因为主要呢这个来主要意思来这个为全球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管理呢做出贡献。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我们区域的方式来解决区域的问题，然后呢才能在全球的全面当中来参与这个他们的这个事务。什么肯尼亚呢在2008年的时候组成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和这个卢旺达、布隆迪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一起来做。我们这个在五个国家当中呢，就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找出来他们这个具体的在这个互联网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要这个找出来一些到底什么是最大的一些这个我们区的最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光纤的这种发展，这个以及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管理层很可能是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这个提倡一个区域的一些这个实践，要对实践有一种意识，也对此呢进行这种辩论。我在这儿呢要强调，就是说这个东非的这个区这个我们的结构呢实际上不是按照这个真正的是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管理程序来模式来做的，但是他当然他接触了很多他有用的这个项目，但是主要是这个在全球的方面呢，他是按照这个全球的这个要求来做的，但是在区域方面呢，他们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做的。我们支持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东非的这个国家都来支持呢，这个全球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框架。肯尼亚的政府呢，也确实也做出了这个承诺，在2011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框架会议当中呢，这个要支持这个 EIGF 的这个扩展，Global GIF 的这个扩展。那么这个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建议。是的，我们确实是支持这个全球的这个因特网的这个管理，但是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国家和区域的层面当中呢，也给予我们一定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也认为呢，在这个全球和全国和这个区域的这个程序当中呢，也需要给我们更大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模式啊，就是一个是使用的是这个多方的这种持有者来参与。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好像还并不是非常的有效，因为它还没有把这个国家和区域的这个层面这个加入进来。你们大家也可能知道，在我们参与的会议的当中，有很多是来，好像我们这个虽然有很多的这个非洲的国家的成员，但是我们并没有来参与这个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这些这个会议。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设置我们的这个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日程当中呢，我们希望我们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我们希望能够呢在支持呢这个我们逐渐的整合和这个全球的这个 IGM 进行整合。我们认为呢，这个全球的 IGM 以及是一个讨论的这个论坛，这个它在政，可是我们在政策方面却说起的作用不大。可是在我们的区域，在东非这个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可以能够具体的能看出来这个我们对政策和这个这个程序做出的这个影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全这个区域的这个宽带的这个政策，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政策程序开始展开的这个一个趋势，就是说它是如何制定的，如何来执行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一层一层，从国家区域到这个全球的这么一层来，就从大到小，从这个全球到区域国家。那么最后呢，我再讲讲肯尼亚呢，这个非常这个支持这个 IGF 的这个扩展以及它的扩展机制。那么希望能够举办更多的这种众多的人参与的这种活动这个讨论，这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Alice， 谢谢你。我肯定呢，这个要向你保证，这个就感谢这个肯尼亚呢，这个肯尼亚愿意来主持下一届的这个会议。 Chris， 你能说几句？下午好，大家。我只是想简短的讲一讲，这是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 IGM 的这个会议。我是 Multi Stakeholder 的这个组的这个成员。那么我那个确实呢，它是一个 Multi Stakeholder 的这个群组，因为它代表了很多的这个有这个社区，有这个技术这个层面。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把日程呢这个整合在一起。那么对那些对 IGM 还没有参加过的这些人来讲呢，他们的这个程序呢实际上是一种整合型的，有很多不同的一种方法呢来进行这个对话，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这个对话讨论，还有一些这个讨论会，有一些讨论会呢还有一些专家小组来进行回答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开放式的。我呢就简单的讲一讲一些主要的一些会议的这个流程。那么在有一个这个首先是这个大会的开幕式，这个他呢，因为这是联合国赞助的这个会议，所以呢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开幕式的一个表演，那么还有一个讲话，然后我们在就是在这个两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直接直入主题。然后过一会儿我再直接来讲一讲，然后讲到了这个安全，讲到了这个隐私，讲到了这个进入网络，以及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参与，以及这个这个原则，还有一些这个开始专门对新型的问题出现的这个会议，对很多我们在场的人呢，这个都是来管理那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资源的人，咱们可能对他们会很感兴趣。我们在那个会议当中呢，我们主要要这个要使用一种这个开放式的一种方式，这个有一个人来主持，我们主要要看看 IP4 和 IP4 和 IP6 的这个问题。我好像其他的东西我已经记不住了，不管但是我继续往下讲吧。这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我们进行这个合作的这个问题。那么使用这种开放式的会议呢，实际上就是需要依靠呢我们那些有着专业知识背景知识的人这个来进行讲演。那么如果你确实能够来参与这个会议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你有机会呢来这个谈一谈你的看法。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会议呢，这些会议我想特别的要提一提的，就是 ICANN 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论坛。这个论坛呢是对这个 IGF 的会议呢，主要是来给予一些这个信息，来讲一讲这个承诺的誓言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座的人呢，很可能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在 IGF 呢，这很多的人呢，可能还会对此呢还非常感兴趣，可能还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信息。最后呢，如果你不能够参与会议的话，不管你的是什么理由，实际上你呢可有一点你可以肯定，你的政府呢肯定会有代表在那儿，不管他是以什么样方式出与会的。我想要鼓励大家呢能够来向你们的政府来进行交流，转达一下你们的这个意见，尤其是对在 IGF 要谈论的问题，所以他们到了这个与会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呢来表述你们转达的问题。最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参与人员的问题，我怎么把这个忘了？你可以通过一个远距离的这个方式来参与，那么尤其是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会议，这个我们会这个播放。最后一点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这个表，这个时间表呢都会在网上这个发布，还有这个 FURM， 这就是基本上我要说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你的给我们的信息很多，那么有一些这个我们印刷了一些这个纸张都是放在后面，就在这个翻译机器的这个边上。那么我呢现在再接着讲两到三件事情。 Christian 讲到了那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政府会参与 IGF， 这是那么你的代表以及或者你政府的这个代表一定要意识到你的这个意见，就是这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官方的这个代表来讲呢，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希望鼓励 Chris 呢能够尽可能的来这个参与。Marilyn 呢，他呢讲到了这个 Michael Schumer， 他实际上他这个是领导的这个 IGF 的这个秘书处，他们呢决定到底谁呢来这个主持这个各种会议。我想这个是个非常的一个这是一个例外了。这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现在呢来这个帮助我们来这个制作这个程序，他还会继续的来在 IGM 为我们工作。我马上就会不就停止说话了。我现在呢请这个台下的人呢能够来这个提一提他们的意见，请你站到这个麦克风前讲。我是 Morfgan，我是 IGF 的这个一种专门的一个咨询顾问。我很高兴呢 这个 Mary Lynn 的这个讲，这个尤其讲到了这个我们工作组提出的这个网络管理的一个这个界定，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一年了，但是这个我们的界定是非常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呢这个后来呢这个由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接收了我们的这个解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帮助了这个 ICANN 呢能够集中精力来注意他们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工作，这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我们资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子呢也给政府管理资产的人呢他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说话的权利，这样子就是双方就有一个接口，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这个微观的，那么你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讲到了我们昨天这种讨论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建立了一种外在和内在的一种关系，那么 HF 呢实际上呢是给我们了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它可以对今后的这种一种做出一些贡献，那么因为那些人呢他们确实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知识，如果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这个没有知识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参与，如果有这些知识，他们确实可以能提出很多有用的这个意见，可以找出一些这个我们的缺点，只要我们的这种讨论的方式是这个有建设性的，那么或者说是合作性的，来加强我们的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就可以向前进，这个所以这就可以帮助这个ICANN。我们所要想要测试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这个制定政策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完全和以前我们制定政策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以前都是由政府来制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测试。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所以我很高兴这个坎尼亚也有这样的一个提出了这样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已经这个计划到了这个2010年之后的这个情况，这个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基本的这个 ICF 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点，也就是要从这个国家和区域的层面上来和这个 IGM 制定 IGF 的这种程序，这个否则的话呢就是完全从这个国际层面来讲呢就比较傻了，所以呢这个决定一定要在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层面来做，所以这个 IGF 呢确实能够来帮助我们来这个东非的来这个这些流程呢来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呢这就没有必要来给这个 IGF 更多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回旋余地，所以还有一点，那么在你第二个这个 Leonard 的第二个这个幻灯当中呢，你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就是要成立一种这个双边的这种关系，所以希望你能够对这个双边关系能够再做一个界定，到底是国家之间的呢，还是你们和这个合同方之间的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这个意见。我现在请，我想可能 Marilyn 可能想要讲一讲，但我想为了对于这个知识的这个库要做出一些贡献啊，你要通过这样的论坛的这种途径来做出贡献，那么政府还有呢这个 CCTLD 呢都必须要形成一种同盟，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不管是怎么样的，你需要有一些这个共同的目标，应该是要有一个目标，就要朝着它努力。你看在一个人的这个积极的这一方面呢，他要想办法这个实施这个过程的积极的方面，所以我想我可能刚才讲错了，谢谢你更正我，谢谢你 Leonard。 Marilyn 你看我想在这里讲一讲就是这个我们接下来的活动的安排，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还有参与， 因为政府呢就继续的就是走在某些时候走到一起，有些时候没有这种 multi stakeholder 这种平台，不管是讨论还是这个辩论还是针对重要的政策问题，对于 IGF 或者说对于 ICANN 来说都是这样。举个例子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大多数时候呢政府就是和政府见面谈话。我想有些时候要实施我们之前所提出的这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政府谈一谈你的观点，因为有些时候这种论坛并没有能够使得他们能够把这些观点记住，没有能够把这个民众社会的意见采纳进去，采纳起来。可能我们花了十月份花了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你会看到我们一般来说是在这个十月份，一般来说，那么因为为了让很多政府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现在可能会把它转换到十二月份了。在这个会议上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些讨论，政府之间的讨论，谈一谈他们的这个是不是要签署一个互联网的协议，然后呢然后进行一些讨论。所以像这种有决定性的这种活动，他们当我们谈条约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成为这个作为顾问参与这个谈判，但是呢他们是在政府之间进行这样的谈判和讨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需要参与。然后呢像这种有决定性的活动对于我们来说，确实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把它记下来，而且呢要把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把它联系起来。谢谢你们二人。还有很清楚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讲给你们的政府听，让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条约当中能够包括进去。我是这个渐进沟通委员会协会的，我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个小组起到这个 Mark Kuma 的这个工作，还有这个 IGF 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想没有 Mark Kuma 的这个庄重的这种承诺，确实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取得成功。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一点关切呢，就是我们都知道 IGF 应该说它是一种小规模的这种行动，那么这个预算是有限的。但是呢我想在这里要讲的呢，是我们有一种印象好像资金不太够，IGF 秘书处的资金好像不够在支持他的这种承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 ICANN 这个整个团体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出来。我是在这里代表民众社会做这个讲话的。那么这个 IGF 的核心必须要得到良好的支持，所以呢我想这个只有这样秘书处才能够以一种独立而且公正的方式来运作。所以呢我要想就是在这里向呼吁这个 ICANN 的这个团体，那么争取开拓更多的这个资金的来源，然后呢来支持这个 IGF 秘书处的工作。谢谢你威利。手伸向你的口袋，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这个慷慨的这个捐助人，他们会乐意帮助我们。确实呢这一点这确实我们也面临一个这个很紧迫的财务问题。我想要讲法语，但是呢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打字，没有文字写字在上面，可能他们可能很多人不太能听得懂。我有点迷惑，人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翻译，所以就在你背后就有翻译。所以如果说有人想要听这个除了英文之外的语言的话呢，我们确保他们去领一个翻译设备。如果说你要想讲法语，那没有问题，你可以接着讲。好，谢谢你。这是有个问题， 在 ICAN 的这个会议上呢，我想要知道 ICAN 作为一个组织，他将做，他将实施什么？在下一次会议上实施，在下一次 IGF 的会议上，他将做出什么样的实施什么样的步骤？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必，对我来说很必有必要知道这个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鼓励参与它所发生的事情，像包括其他的一些组织，比如说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同时他们可能这些国际组织也是负责一些因特网的事务，所以呢，我想了解的这个我就能够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所以呢，我想这做一个机构他想做什么，还有 IGF 也有很多参与方，而且他们应该或者说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这个组织里的参与者。这样的话ICAN 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些代表，对他们进行一些支持，能够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去做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个新的结构能够属于这个普通的用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选区的代表。谢谢你。对不起，我讲还是讲英文。那么 Shamal Sheikh 他会将会在那里，他会将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开幕式的发言，但是呢他将会在那里，然后呢同时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联系人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很清楚的。会有一个开放式的会议，专门就是讲这个我们的承诺誓言，还有一系列的这个 ICAN 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董事会的成员，而且也会在那整个会议的期间都在那儿，在那个地方出席这个活动。在我们到时候会届时发布一些信息。我这里还没有一些详细的材料说哪些人会参加这个，如果之后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稍后找我，我可以到时候再告诉你。还没有其他人想要讲一讲什么情况的？我很快的讲一讲。我想也许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那么把所有的这些信息，人们要求的这些信息来发给业界，让他们能够进行远程的参与。那么通过这个远程的参与，他们可以，我们有这种参与的平台，也许呢我们可以做一点更多的这种出版发布的这种工作。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可能会查看我们的网站，看一看有一些这个网页，包括一些选区这个专门区域的网页，他们就可以知道，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那这一点很好 ，Marilyn， 你看，通这种迅速的反应，我们将会把所有的这些远程参与的这个 IGF 的这个情况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好的，会是这样的，谢谢你，谢谢。我想要讲一讲这个 ICAN 内部的一些几个因素的情况。那么对于大家不熟悉环境的人，有些人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进来了，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只要贴上了联合国的标签，你就知道那是意义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呢，这只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先生的一个邀请的而发起的，这并不是联合国本身去发起的一个运动。就像我刚刚讲过的，那么这个信息学会所讲的那样，这是我们认可到它是一个这个 multi-stakeholder 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 IGF 就是执行这样一个倡议的机构，它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机遇。我们能够作为国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能够去见见其他的这个有关各方，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些互动。那么 IGF 和 ICANN 的区别呢？那么有两个这种实验的场所，一个是这个进行辩论的 ICANN 呢，应该说 ICANN 这个实验场所应该说它是一个决策的这么一个实验的做这个做实验的地方。我们一直以来在试着这个要想办法平衡不同的这个在决策当中平衡不同各方的这个比重和利益，但是同时呢我们能够你们都能够了解到，就是 IGF 正在做这个尝试的呢，就是这个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你要知道，你在 IGF 你是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选举区域的，你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主席或者说有这个等级差别，这是都是平等的。但是呢这有一个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不在这里做决定，但是呢对于这个讨论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这个会议的这个议程呢，应该说这是由这个组织者来推动的，应该说来说就是参与者来推动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建议说举行一个工作坊，任何形式的工作坊。那么关于这个会议的结构呢，也是由这个组织者来这个来决定和推动的。那我想这就是跨区域的这种做法，我觉得ICANN 可以考虑。那么最后呢，爱丽丝也讲过了，这种国家和这个区域的这种融合，应该说它是一种很好的网络，能够鼓励更多的这个参与，那么参与到整个过程中去。我觉得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日内瓦就在这个 IGF 的咨询会之前举行了一个欧洲的 IGF 的会议，因为它是连续的。那么应该说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讨论会，那么之前我们举行欧洲的讨论会，那么这样的话稍后来自美国和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人然后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这种交叉的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害怕它，不要觉得它好像是联合国的就怎么样。如果你能去就去，然后呢要么就是上网，要么是进行远程的参与。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增强这样的互动，我真的很高兴你可能够讲到这个关于 ICANN 的董事会在这个当中的参与。谢谢你。我想讲这个联合国的这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确实没什么值得好紧张的。你说它是一个联合国的这个什么机构，但是呢这个 IGF 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你所谓的这个联合国举行的活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一点讲了几次了，这是一个 multi-stakeholder 的这种活动的一个平台，就是呢我们必须要加强的这么一个平台。好了 Martin， 谢谢。我想要来讲一讲这个根的问题。就是接受和理解这么一个multi-stakeholder 的这么一个机制，它因为说它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使得你能够应对这个互联网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公司，如果说大家不认识我的话，那么我是来自这个WUK 的这个注册机构的。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把这些原则坚固的这个贯彻于我们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之中。那在一个国家一级地区一级的基础，就好像就只有我们在这样做。那么这样的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模式的这种发展能够 抓住这么一个机会来进行意见的交流，能够了解到最佳的做法。那么我想这也许这就是我们看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困难，要让业界恰当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我们确实是为这个 IGF 是为他的这个资金做出一些贡献的，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承诺。那么他也可能还有更多，还可以是更多更广泛的参与，由全世界的公司去参与。那么这些公司在帮助这个改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参与的程度。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团体呢，就是我们也和他们这个产生关系的这种团体，就是关于这个政客国会议员，吸引他们参与，因为国会议员是直接对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他们好像看起来就是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因特网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冲在最前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问题放到一个最实际的角度来看，因为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就好像之前法国的一位代表还讲过，那么英国会有一些国会的议员去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那么我会鼓励呢其他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同样看一看，想想同样的办法，跟你们的议员讲一讲，来了解这些问题，同时呢参与其中。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参与帮助塑造这个因特网的这个局面，为他们的选民服务。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你讲有了这么一个体系的话，那我觉得它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为所有各方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这点非常重要的。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希望讲其他的意见呢？那么好的，先生您请讲。来自民众社会的一位代表，我想要讲一讲的是关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当然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机会，那么公司呢还有这个组织呢，他们可以 做出一些资金的捐赠，比如说问 IGF 那么做一些捐款。我们看到这个 IGF 的这个秘书处，那么他也提供这个14个奖学金，那么这个是得到了这个帮助。那么加拿大政府他的这个通信这个部门也为他们的这个参与这些会议的人提供一些这个旅费的资助。那么在12月份之后，那么这些捐赠奖金的款项就慢慢最后可以落实了，能够最终送到 IGF 的手上。是的，有的。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各方的参与，但是那你看我们正在谈，就是看这个以埃及政府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资助，我相信大家是记得的。所以呢，我们这些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帮助，帮助我们的这个基金的在资金上给予我们的一些帮助。那还有这个欧洲的项目，欧洲一些国家帮助他们这个帮助人们参与这个 IGF 的活动。从2005年开始呢，我就一直知道，那么我一直在帮助实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机会让年轻一代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好的，那我想就是这样，谢谢。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就想请我们的专家小组的人员呢来谈一谈他们的这个看法了。能不能我们现在请这个印度的代表。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这个 ICANN 也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IGF 呢也使用了一种 multi-holder 的这个系统，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对话。如果你参与了这种 IGF 的这会议的话呢，你就会有经验了。然后呢， 那么你实际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提出一些意见，为你的这个群体呢提出这些意见，就从中呢来表现出我们的这种多元化以及这种安全性。这个我希望，这个我想呢，这个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个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这个有很多人都从参与了这个会议来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个在世界各地的这种会议呢，就这个各个地人都可以尽可能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个如果你参加这个 IGF 的，不见得你就是什么问题都要这个回答，实际上你就专注于几个问题，然后你主要是针对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然后再看一看这个别的国家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从中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这个进行一些调查，看看其他的这个国家是如何做的，那么你可以这个从中获利。谢谢。我就想一点点，因为这个经历实际上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有的人已经开始这个这么做了，但是我想想这个我还是要讲一讲，比方讲达沃斯的这个会议，这个它的这个增长就是非常这个快的，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会议，而且到目前来讲呢，它也并没有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这个进行这个交流的，就和这个如何来和这个商业界来交流的。那么如何能够让他们认为他们这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出这个贡献，而且是值得这么做的。有的一些这个组织啊，他们就感觉到参与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荣耀。那么这个很可能的是我们要考虑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作为这个我们交沟通的一个进行讨论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看看如何能够来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谢谢 Linnet，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带来了这个达沃斯节点的这个提法。这个我们这个达沃斯的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公民社会的这个参与，但是当然了，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提出来把这个建议提出来还是很好的。 Marilyn， 我再简单的讲一讲如何这个提供资源的这个资金的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实际上我也是在资金上面我们做一些贡献。这么如果呢，就是说很多公司政府呢都可以这个从提出一些这个获得一些信息来提供一些这个赞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获取资金的这种模式应该是从这个秘书处应该可以这个制定。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投资的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什么也不做，他们只是这样讲一讲，就是知道看看了解到哪里需要这个钱，他们只是这个偶尔来谈一谈，这个讲一讲，就是说哪里需要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呢在这方面呢要这个要巧干，要了解看看，就是说比方讲这个 ICC 做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呢就可以呢，这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用一种不现身的这种方法来学习了解这个 IGF 的这个情况。所以通过这种机制呢，这个商务界呢就是可以了解到很多的这个东西。 而且还可以获得这个阿米谢哈桑的这个一些意见，这个相互了解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们的这个相互合作是很重要的，这叫一种动态的这种合作，这在 IGF 我们是这样叫的。还有一点就是 IGF 呢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一个这个义务的，这个他把大家呢就召集在一起，他们是开放式的，人们可以相互来讲一讲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环境气候变化，还有这个如何来进入这个网络，这个孩子的安全，这种呢按照这种方式呢，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网来一起工作，一起合作，一起来介绍经验，然后慢慢的这个就他们所喜欢的这个主题来进行这个讨论。所以有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说作为一种社区来做，来看一看，就是也许我们的这个社区呢也应该来这个以此呢作为一种催化剂来这个使用这样的方法。Alice， 谢谢。我有两个评论要做，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两个人，好像不止一个人已经讲到了这个要使国家这个政府议会会员也参与进来。这个 IGF 首先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议会的成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参与我们呢这个那么这个比方讲，当然这个英国他的这个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充足一些，还有一个 Nick Rome 的这个大使也在这，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这个我们这种程序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找出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那么谁是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利益相关者，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在这个地区域的这个层面上进行这个执行，那么然后直接作用于这个区域，那么使得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种信息的这种社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从多方面反映出我们政府的这种使用 ST 的这个政策当中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种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会议的持续的这个作为我们讨论的会议，而且在我们这个肯尼亚再继续讨论的这个主题。谢谢 Nick， 我就想呢这个讲一讲，提一下，就是看一看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的问题，那么看一看一种这个是不是要继续 GIF 的这种可行性和这个实用性。那么在埃及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这个可能有不同，对此呢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可能大家对此有点吃惊。那么有的人呢认为还要继续的进行这样的会议，当然要做出一些这个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呢有的人说就不要再继续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这个远程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做，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好好的来进行一些这个评估，用远程的方式来给予更多的一个反馈，这样子我们可以便于我们做出这个正确的决策。谢谢 Chris。我呢这个再继续的最后一点呢再讲一讲，因为对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一些成员呢，实际上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来参与这个程序。我想呢还同样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让你的意见，使你的意见让这个政府要了解你的意见，那么他们呢这个他们来对这个对IGF 的这个扩展的这个决策呢能够这个做出，因为这个那么在从那一点呢，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变成这个一种IGF 变成一种半联合国的这种会议，那么这样子呢就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如果要完全变成这个联合国这种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以此获得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政治压力， 那么我也听说过这些这个不要再继续 IGF 的这种程序的这个话了，这个不管是以这种全球的方式还是以办联合国的这种方式，这个它只能通过一种这个区域或者这个国家的这种层面来进行。这个那么最后呢，这个我想呢，这种交叉的这种会员以及这个国家之间这个联系这种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这个会员呢，这个成员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比方讲这个地区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就是一样。所以我在之前我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英联邦共同体，有时候它是有一种这个自然和非自然的这个地理这个界限来这个分割的。所以谢谢大家。